引狼入室，中所正式签署协议，美五月三大峰会剑指中共，美再加码五亿援助俄紧盯供给要害，川普疾呼停战，批清零消音，华邮女记者微博遭封，钟南山文章被删。美中防长急通话，中共与东欧关系恶化，急派代表团救火。马斯克推特新计划，十日内大行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月19号证实，已经与所罗门群岛正式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白宫回应说，美国担心这个协议缺乏透明度，并说这个是北京向各国提供阴暗交易模式的一部分。路透社报道，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德里安·沃森19号声明指出，美国、日本、新西兰和澳洲等四国官员对中所之间已议的安全协议对印太地区造成的严重风险感到担忧。声明中还表示，对中所协议缺乏透明度和不明确的性质感到关切。中共沿用了一种模式，几乎没有区域协商，再提供暗黑交易。华尔街日报说，尽管中所两国政府目前都未公开该协议的细节，但是3月份在网上流传的一份泄漏协议草案令美国和澳洲感到震惊，因为协议允许中共在所罗门群岛停靠军舰，目前还无法确定最终协议是否与泄漏草案一致。但是事件曝光后，澳洲和新西兰都对中所之间的军事合作对地区安全的影响表示担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礼拜一4月18号表示，这样的协议可能会加剧所罗门群岛内部的不稳定性。5月拜登政府可能正式出台印太经济框架，因为拜登这个月来将参加有关印太的三大峰会。三大峰会分别是5月12号和13号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5月24号在日本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还有美韩峰会。而这些会谈国家正好是印太框架的主要谈判对象，目前不打算让中共参与印太经济框架，这个正是剑指中共。印太经济框架令中共倍感担忧。据大纪元引述专家王克的分析指出，第一，中共忧惧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成为国际孤儿，经济走向脱欧。第二，如果 IPEF 的数字经济得到普遍认同和顺利推进，中共与美国的数字经济差距会越来越大。第三， IPEF 包括协调出口管制，限制向中共出口敏感产品，中共等于被卡住颈，因此无论 IPEF 进展如何，只要美国仲在推行，中共就摆脱不到担忧。中共与所罗门群岛正式签署安全协议，坐实了周边国家与西方阵营此前的担忧。美国及邻近盟友未来将会持续在该地区与中共隔空角力。对此，美国资深外交官艾伯特·格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所罗门为乜嘢成为美中外交竞争战场的原因。他表示，所罗门群岛位处地方枢纽，是整个太平洋南部地区大量货物运输的中转站，不仅对货运航行扮演要角，对空中运输亦好重要。他说，要北上前往亚洲的纽澳航班与美国飞往南太平洋的飞机必经过该地区。乌克兰4月19号宣布，俄罗斯已展开对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拜登礼拜一4月19号召开盟邦会议，讨论战争局势。白宫表示将继续扩大制裁俄罗斯，而川普总统呼吁俄乌尽快达成停战协议。4月19号，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重申，拜登没有派兵进入俄乌战争计划， 理由是这个不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亦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而川普总统近日亦敦促俄乌领导人能够尽快签署和平协议，否则所有人都会死。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俄乌没有坐下来达成某种协议，这个没有道理。若果他们不尽快这样做，除了死亡、破坏和屠杀，将一无所有。这个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但是它发生了。川普说，解决方案不会好像开火前那么好，但是现在就应该拿出一个解决方案，而不是等到更多人失去生命以后。在川普发表声明前，俄罗斯国防部18号表示，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发射了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袭击了乌克兰境内的300多个军事目标。据俄媒报道，在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俄军已经开始准备大规模的火炮。路透报道，美国五个大楼直指战争全面进入新阶段，拜登政府宣布再加码8亿军援乌克兰。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拜登今日4月20号达成共识，将提供更多重型火炮给乌克兰，这个亦让美国对乌军援总额超过30亿美元。外媒分析，俄军可能将在顿巴斯继续使用好像在马里乌波尔类似的战略。首先，包围在顿巴斯的乌军，切断后方向前线补给食物、燃料或弹药，然后开始对守军地区发动猛烈炮轰。最后，好像马里乌波尔的乌军一样，因为耗尽物资而不得不放弃战斗。为了支援乌克兰，各国军援物资源源不断，美国新一波军援多了重型火炮。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说，因为战争在改变，所以需求物品亦截然不同。美国之音报道，昨日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过去美国向其他国家运送军事设备的过程需要数周或数月，而现在只需48小时至72小时。由于各国军援是乌克兰持续抵抗的关键，因此亦成为俄军的眼中钉。据 CNN 报道，美国国防官员警告，俄军并不会经常袭击乌军的补给车队、铁路运输等目标，但他们近期可能将武器运输路线列为打击目标，试图减缓乌克兰的武器供应。不过该名官员认为，即使俄军成功打击运补路线，亦无法完全阻止运输，因为进入乌克兰的西方军援货物量十分庞大。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窦伊文4月18号发推文说，我们尽量不让个人的经验影响我们的报道，但是所发生的事真的影响了我的理解。我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结果半小时就被封锁，而我的淘宝账号亦遭到封锁，阿里巴巴的客服亦没有给我解释原因。窦伊文在微博的贴文到底写了什么呢？他的第一则微博贴文中写道，我3月22号终于回到中国，两年疫情中未能回来，我这次是华由驻华记者身份回到中国工作，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在中国各省进行采访报道。接着窦伊文提到，自己落飞机后先在上海隔离，接着又转到南京隔离饭店，听日解除隔离，大家有什么建议？在南京吃什么？参观什么？从贴文中看起来，他并没有触及到任何敏感词，而窦伊文的页面一篇贴文都没有，关注者粉丝全都是零，用户名称亦只有一串数字。窦伊文被封杀的消息后，引发很多网友讨论。有网友表示，欢迎到中国来，因为这个就是中国人的日常，这个就是中国的自由，你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不只是一名驻外记者被禁声，中共的消音功能随处可见。法广报道，中共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昨日19号在微博上 建议科学防疫，呼吁缩短封控期，停止一人确诊或疑似就整栋楼全封的文章被屏蔽。另外，防疫专家钟南山近日发文，主张中国不能够长期追求动态清零，亦被删除。文章提到，中国需要有序重新开放，让社会及经济发展恢复正常，并建议在某些指定城市或地区展开试点调查，根据流行病学特点来调整政策。这篇文章显然与当前中共强调的动态清零目标有抵触。4月19号，上海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副市长吴清说，前期由于疫情形势的复杂，核酸筛查安排的调整和大家造成了不便，在这里表示歉意等。但是网友不卖账，质问道，这个是不是换个人继续表演啊？避重就轻，装模作样，讲归讲，做归做，核酸就没停过。还有些人说，道歉后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发物资啊？一个萝卜真的挨不到一个星期，大规模检测就是变相传播。政府一边道歉，一边主流媒体推动支持动态清零专家声音。防疫专家吴尊友昨日表明，他认为这个清零政策是中国防控最佳选择。他还提醒，要从思想上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迎战可能发生的规模化疫情。美国国防部说，国防部长奥斯汀礼拜三4月20号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通了电话，两人谈到了美中关系和地区安全问题，以及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已再次对中国示警挺俄的后果。有分析指出，从当前国际格局复杂变化以及美中关系面临艰难挑战的背景下，美中国防部长通话释放了特殊的信号。奥斯汀表示，美方愿推动落实两国元首通话之前达成的重要共识，将本着坦诚开放的态度加强军事领域交往合作，同时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一位匿名美国问题专家表示，总体上睇，美中防长通话讲明美中之间军事交流仲有相互沟通的管道，虽然美中在军事上高度不互信，在行动上没有停止相互角力，但双方都不愿意看到两国发生真正的军事冲突。就在日前，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接见俄罗斯驻中大使时，表态与俄罗斯合作无上限后，东欧国家出现了大力反弹。为了修复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中共中东欧合作事务特别代表霍玉珍将率领一个代表团在近期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国家。而中共媒体报道，中共代表团此行的目的还想挽救和纳瓦图的关系。但根据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中国分析师斯祖德利克分析，这个将是一件很难的任务。他说，中欧和东欧国家对北京在俄罗斯入侵的立场感到非常失望，中共既不谴责俄罗斯，亦不支持乌克兰，所以被解读为对俄罗斯的背书。北京人民大学欧洲研究教授王义毅亦指出，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中东欧国家认为，无限制伙伴关系意味着中俄结盟，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斯祖德利克认为，中共似乎已意识到东欧地区对北京的看法正在恶化，然而这个不是一件容易改变的事，因为立陶宛的离开已经使中共陷入严重危机，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可能会使这种形式陷入深度冻结，甚至整体终结。福克斯4月20号报道，马斯克愿意用自己的现金投资高达150亿美元将推特私有化，并在10日内进行竞购。而纽约邮报报道说，马斯克持有推特 9.1% 的股份，他以委托摩根士丹利帮助额外筹集100亿美元。马斯克身家高达2700亿， 因为大部分资产都被绑在特斯拉和 SpaceX 的股票上，这个意味着他不得不出售股票或借钱来筹集收购推特所需资金。据《纽约邮报》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讲，马斯克出价430亿美元收购推特，除了从私募股权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外，可能还需要以自己公司和其他股票为抵押进行借款。据报道，马斯克愿意投资的金额估计为100亿至150亿美元，远远高于他在该公司大约34亿美元的股份。消息人士说，在推特董事会上周采取了独院计划后，可能使其他投资者以折扣价买到推特的更多股票，但马斯克仍是单一最大的股东。报道说，马斯克将在大约10日内启动招标竞价，他在筹集必要的现金方面会有几大的成功，还有待观察。消息人士说，目前摩根士丹利正努力吸引其他银行参与现金融资。近日马斯克提出大刀阔斧改革推特的想法，比如放弃依赖销售广告的商业模式，而改采用订阅模式等，可能会吸引另类有远见的投资人。有报道称，马斯克可能会获得援军、私募巨头的支持，以在商议中。但按照 CNBC 的观点来看，这些援军出价的兴趣都不是真的，是基于营销目的，因为投资回报率不适合。目前马斯克必须赢得推特大部分股东的支持，以便直接向他们提出完全融资的要求，然后开始一场代理竞赛来改变董事会的组成，并击败独院政策。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